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被绑架的美国摄影记者以及一名南非教师，星期六在也门的一次由美国领导的突袭营救行动中被基地组织杀害。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六说，摄影记者卢克·萨默斯和教师科尔基在美国营救行动中被扣押他们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杀害。美国和也门在也门南部舍卜沃省联合展开了这次营救行动，这两名人质已经被扣押一年多了。哈格尔对萨默斯和科尔基的家人表示了哀悼，他说在营救行动中也有基地组织的几名恐怖分子被击毙。他说这次行动的展开是因为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相信萨默斯的生命面临着紧迫危险。美国总统奥巴马谴责基地恐怖分子残暴杀害萨默斯的行为。他说，他星期五批准了这次救援行动，准备救出萨默斯以及这一地点被扣押的其他人质。哈格尔说，自从星期四以来，33岁的萨默斯一直受到被处死的威胁。美国的一名向记者讲述营救行动的高级官员说，当扣押萨默斯和科尔基的枪手发现营救行动时，就枪杀了两人。即将卸任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在2015年的头几个月里，驻留阿富汗的美军将增加1000人。哈格尔星期六在喀布尔的一个记者会上说，由于北约其他国家派驻北约的军队出现了拖延，奥巴马总统决定调整美军撤离的时间表。美国原计划今年底削减美军至9800人，哈格尔的宣布将改变原定计划。不过这10800人的军队将会按照计划在2016年削减至5500人。巴基斯坦军方表示，因2009年密谋袭击纽约地铁而被美国通缉的基地组织高级头目阿德南·舒凯里·朱马赫被巴基斯坦政府军击毙。军方说，星期六早上，军方袭击了位于阿富汗边界附近南瓦基里斯坦的舒凯里巴朱马赫所在的营地，并且将他击毙，他的两名同伙也被击毙。军方官员说，另外还有5名激进分子在袭击中被捕。索马里议会投票通过对总理艾哈迈德的不信任案，艾哈迈德成为不到一年时间里第二位被议会投票革职的总理。星期六的不信任案投票是总理艾哈迈德和总统马哈茂德在议会改组问题上存在分歧的结果。艾哈迈德得到了80张支持票，153张不信任票。总统马哈茂德对这一结果表示欢迎，他对美国之音说，这是索马里向民主迈进的一步。目前总统有30天时间提名新的总理，然后新总理将负责组建内阁。分析人士说，索马里人民对于政府无法给这个长期陷入困境的国家带来稳定而感到失望。纽约市当局说，纽约星期五连续第三天晚间举行抗议警察对少数族裔实施暴力的示威，有20人被逮捕。纽约的警察局星期六公布了这一数字。据报道，抗议者被逮捕是因为他们阻塞主要街道的交通以及行为不轨。在美国的其他主要城市，包括波士顿、芝加哥、迈阿密和华盛顿，也都出现了抗议示威。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作为习近平反腐行动中逮住的最大一只老虎。现在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此次反腐行动只能在短期内起到震慑作用，最终根除腐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香港方面，香港参加绝食的5人当中已有1人放弃，因医学原因。 台湾民进党借九合一选举大胜之势，要求马英九政府特赦犯贪污罪入狱的前总统陈水扁，在野党的这个要求也得到了一些国民党官员的呼应。另外，成千上万愤怒的抗议者连续在美国的各大城市游行，反对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被割喉的致死的纽约市白人警察。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作为习近平反腐行动中逮住的最大一只老虎，于12月5日被宣布开除党籍，并且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在美国的分析人士说，习近平此次反腐行动只能在短期内起到震慑作用，最终根除腐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小易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12月6日报道，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同时指出周永康犯有滥用职权、收受贿赂、进行权色交易以及泄露国家机密等重大问题。针对周永康案的最新进展，美国克莱蒙麦金纳学院的裴敏欣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次对于周永康的审查报告中有两点叙述是同之前的反腐不同的。
以前就是媒体报道的都是讲周永康的亲属，
嗯，
这次呢，就是直接把本人给加进去了，
嗯，
那么这就是，也是让人比较吃惊，因为一般来讲，中国的高级官员，就最高级的官员，很少直接收钱，最近那个就是中央军委徐厚才是直接收钱了，就是说这种指控是比较少见。
另外一点是对于周永康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罪名的指控，裴敏欣教授认为这项指控对于周永康而言是最坏的消息。中国对于国家机密的定义和其他国家是有一些不同的，中国的定义更为宽松，范围也更加广。
比如说他也许是他以前在中国石油中石油做老总的时候，那中国的中石油是一个国家机构，是一个国有企业，那中石油的许多机密也可能是个被定义为是国家机密而并不是商业机密。所以今天这个就是中央的那个通告，关于周永康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像这个里面他就是还是有许多细节没有给披露。
周永康作为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继毛泽东的遗孀江青等四人帮以来正式被查处的最高级别领导人。裴敏欣说，
许多原因，一个周永康他本身也许犯的罪行很严重，第二呢，当然也有政治考虑，像周永康他在以前做中央政法委的时候是和薄熙来是所谓一个帮派的，那么这种人肯定是对今后就是中国的领导是形成一种政治威胁。
裴敏欣教授还谈到，周永康在任期间除了曾收受贿赂、泄露国家机密、进行权色交易等，在维稳期间也做了许多与中国的法律相悖的事情。习近平这次清算周永康是会受到许多中国政要以及人民支持的。同时他说，反腐是习近平执政的一个重要政策，那么他为了维护反腐运动的形象，也必须要打破行不上常委这个潜规则。同时，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玛丽·加拉格尔也认为，习近平这次对周永康大动干戈并非单纯的反腐。
So it seemed to me that, you know, at this point when we're talking about Politburo sitting members,
我认为周永康这次被查处收受贿赂并不能算是原因，因为很多中共高层的亲属家人都收受过贿赂，那么很大一个原因是他曾经支持薄熙来，还有就是他在中国的公安、政法等部门拥有太多的权力，共产党对此不满意。
他还表示，他不相信习近平这次反腐运动能够根除腐败。
习近平 probably believes if he...
习近平可能认为，如果他减少了腐败，我不能认为他能根除，他就可以巩固他的政权以及延长共产党的寿命，惩治腐败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去年开始的高调反腐运动看起来在中国民众中得到广泛支持，然而展现在一份最新国际调查报告中又是另一番景象。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国际透明组织发布2014年世界各国腐败感觉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的指数比去年大幅度下滑。去年中国在参与调查的175个实体中排名第80，而今年降低了20位，排名第100。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呢是有关周永康案的报道。最早跟踪报道周永康案的海外媒体之一的明镜网负责人何平说，周永康是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真正意义上的政变集团头目。他认为周永康最重要的罪行是组建所谓新四人帮进行朋党活动，而习近平掀起的反腐运动其实就是针对这次政变的一次清党和清军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来的报道。
新华社星期五报道，中共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纪委报告，决定开除周永康党籍，将其案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并概括了周的六大罪状。明镜新闻集团总裁何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报道中所称的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以及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证明了周永康是政治性犯罪，也就是结党营私的朋党活动。
这个根据我们的初步了解，整个涉及的人数大概有副省部级以上的人至少有200人跟周永康有非常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关系。
和平认为，周永康案的核心是他在中共十八大前勾结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在各系统大量安插自己的人马，从而影响了其他领导人安排自己的人马，甚至威胁到了习近平。
甚至呢，他们要内政联手一起，不仅是把薄熙来推向政治局常委来主管政法委，更重要的是在十九大的时候把习近平给拉下马，让这个令计划来成为这个中共党的总书记。
和平说，随着对周永康的落案，令计划很快也会被抓起来，应该是迫在眉睫了。和平引述国内党史专家的话说，周永康为首的周令博徐新四人帮是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真正的朋党政变集团。和平认为，习近平上台后掀起的反腐运动针对的其实就是这起政变案。
所以这样的话再掀起来一场就是以反腐败名义的实际上是进行的清党活动，就像现在对军的反腐败叫清军啊，对党的反腐败实际上叫清党。所谓清军和清党就是把政治的阴谋分子进行盘党活动的这批人以腐败的名义呢把他们抓下来。
另一家对中共高层常有爆料的海外媒体博讯新闻网的负责人韦石认为，对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纪的指控也包括了周永康派系人马经常对海外释放他们政敌的一些负面东西。
看来他们是有计划有系统的确实在外边放，就是关于习近平啊、温家宝啊，他们当成政敌的这一派嘛。另外呢，他们还那个造了很多谣，就是对他们有利的谣，比如说，没事了，平安落地了，就是这周永康和薄熙来嘛，包括这个那什么这个，习近平和江泽民这个斗啊，是吧？包括江泽民快死了住院了，类似这种。
新华社报道中提到，周永康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的犯罪线索。韦石说，与周永康上床的现在未必都曝光，现在被抓的可能是政治上有交易与合作的。韦石认为，随着周案的进展，相信有更多的女性会被披露出来。从周永康被海外媒体披露可能会被拉下马，到今年夏天正式对其进行审查，到现在宣布开除其党籍送司法机关处理，历时一年多时间。和平认为，调查取证当然需要时间，但更花时间的是怎么对周与其他领导人进行切割。
周永康同志能这样一个 这个农民的孩子能够在党和政府的培养之下成为国家领导人，你就想想有多少人培养了他，有多少跟他有关联，现在把这些人切割出来营业吗？
和平说，其实中共党内的所谓双规制度实际上就是双保制度，
就是保护跟他有关的同机构的下属领导不想抓的人，更重要的是要保护他的上级领导和跟他级别更高的领导人。
对周永康可能面临的刑期，和平认为应该在15年以上，最大的可能是死缓。被问到除了令计划还有谁的问题时，和平委实都说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应该很快被抓，委实说还有住房建设部长陈高正。美国之音方兵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呢，中国国内媒体近日报道说，中国从明年1月开始将全面停止摘取死刑犯人器官用于器官移植的工作，公民自愿捐献器官将成为获取移植供体的唯一途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徐腾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内媒体报道说，从明年元旦起，中国将全面停止摘取死刑犯人的器官用于器官移植，公民自愿捐献将成为获取移植供体的唯一途径。中国摘取死囚器官用于移植的做法引发伦理问题，一直在西方备受争议。中国还曾经向国际患者推销器官移植手术，这种器官移植旅游在2007年被中国政府叫停。美国国会从2001年开始多次就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举行过听证会，法轮功还声称许多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行活摘了器官。2008年时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杰夫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曾撰文承认死囚器官是中国器官移植供体的主要来源，但是他强调器官的获取过程是符合法规和程序的。总部在华盛顿的劳改基金会创始人吴宏达曾追踪和揭露过中国的人体器官移植问题，他说黄杰夫所说的合法合规指的是中国1984年的一份文件，其中规定死囚器官可以用于器官移植，但必须满足一定条件，要么尸体无人认领，要么经过囚犯或其家人的同意。但是一些人权组织认为，中国在摘取死囚器官时并未征得囚犯或其家人的同意，即使他们同意，也不可能是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做出的。对于中国决定停止摘取死囚器官用于器官移植，一些人权观察人士认为这是中国在人权方面的积极举动。不过劳改基金会的吴宏达持保留意见，他认为中国此举并不是改善人权，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迫于外部压力，担心外界更多的揭露中国摘除死囚器官的做法。他说
他不是改善人权，他是一方面可能避免国际上对他的监视监督舆论的压力，也可能因为国内的一些反对。
同时他认为中国当局首先必须诚实，必须公布有关以前死囚器官摘除的数据，并且要说明出台这一新规的确切原因。他说
如果要取消这项措施是诚心诚意的，那就先公布你已经用了多少做了多少，这是第一。第二，你要跟大家说清楚为什么你要取消。你不是以前说共产党政府不是说这是对人民有利吗？那现在是做你做了对人民不利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你要说清楚这个原因。你因为是国际上的压力，还是国内的压力，还是说你良心发现，还是说你不想这样做？
分析人士说中国的新规并未排除死囚自愿捐献器官的情况，那么如何规范死囚自愿捐献的程序，避免他们被自愿，或许仍将成为受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徐腾，华盛顿报道。
在香港方面，香港学生组织学民思潮绝食了4天多的几名学生身体状况转差，除了穿上多件大衣保暖之外呢，需要以轮椅代步。其中的一位绝食95小时的女学生卢艳慧，因血糖太低，同时呢出现发烧等症状，在医护人员的劝告下，星期五晚上已经宣布停止绝食。至今还有另外4名学生正在绝食，其中黄之峰和黄子月已经绝食超过100小时。学生以绝食的方式要求同香港特首梁振英进行新一轮有关政改的对话。这些学生从星期一晚上开始在香港立法会门外进行绝食行动。香港占领中环运动目前呢已经进入了第70天。现在还有一些市民和学生继续留守在那里。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11月29日举行的台湾地方公职人员9合1选举当中，执政的国民党遭到了空前的挫败，在野的民进党大获全胜，马英九被迫辞去了国民党主席的职务。许多分析人士和网民认为，台湾选民受到3月份太阳花学运和香港战中运动的影响，不再信任与中共关系较为密切的国民党。而中国大陆在选举之前为国民党所做的一些助选活动也帮了倒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河的报道。
国民党在台湾9合1选举中一败涂地，被称为遭到1949年以来最大的挫败。执政党原先控制22个县市中的15个，现在仅剩下6个。这次选举的最大看点是台北市长争夺战，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被民进党支持的无党籍人士柯文哲大比分击败。
我们开始工作，谢谢大家。
11月29号晚上，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引咎辞职。4天之后，台湾总统马英九正式宣布辞去国民党主席的职务，并再次向所有的支持者道歉。
支持者呢，表示歉意。
分析人士认为，这次选举结果预示着执政的国民党难以在2年后的总统大选中保住总统位置。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国民党的失利还表明，台湾选民可能正在反对该党与中国结成更紧密联系的努力。台湾新新闻周刊披露，面对9合1选举结果和预测的落差，习近平要求全面检讨对台工作策略。他直接点名批评陈云林，认为主导对台政策当了11年国台办主任的陈云林把跟国民党互动当作是对台工作的大部分，这只是让台湾人民更远离共产党。知名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在《连胜文惨败，习近平不安》一文中指出，9合1选举结果是国民党的挫败，更是共产党的挫败，是马英九的失败，更是习近平的失败，是连家父子的崩盘，更是中共对台统战方略的崩盘。一位网民说，马英九同志救了香港，梁振英同志救了台湾，果然境外势力。知名维权人士胡佳在跟帖中总结说，其实都是中国大陆天朝皇帝习近平的功劳。为了淡化9合1选举对大陆的负面影响，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称，大陆民众对台湾地方选举缺少兴趣。与此同时，真理部则对各媒体网站下达指令说，台湾9合1选举不炒作，注意控制评论，对以此借机攻击我政治制度的内容一律删除，严重违反者立即封号。然而，火墙内外的网民们却不顾中共宣传部门的禁令，在网上尽情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网民周周主周在推特上说，大中华年度金句：一、投票国民党，台湾变香港；二、香港不努力，将来变内地；三、大陆不票选，迟早变朝鲜。北大文武学社社长、台湾著名作家李敖之子李堪分析说，连胜文这次败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岸帮了倒忙。对岸官方不断提供廉价机票，动员台商票投连胜文，在台湾舆论表示反感后，又不知收敛，继续任凭台商组织在多地举办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造势晚会，上海大街上甚至出现了国民党的竞选看板，真可谓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前烟台大学教师张忠顺发推称，国民党的惨败给其他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敲响了警钟，凡是不顾国际道义、短视的因经济目的与共产党大陆互通款曲者，都面临被选民抛弃的危险。旅美知名学者吴作来指出，可怜的国民党，只要一靠近共产党就失败了， 历史早已证明，民进党是不是应该给大陆发个感谢函呢？感谢大陆不允许香港百姓真普选，使台湾人民觉醒。大陆好不容易与马英九暧昧了几年，现在好了，台湾故事又得从头写起。旅美社会经济学者何庆莲指出，台湾选举国民党落败，全因太阳花学运与香港战中激荡起民意，让台湾人认清自己的处境，再不跳出，青蛙将在温水中煮熟。于是拒绝一国两制，拒绝暗地里早就接受统一的国民党，这叫做以时间换空间，只要撑下去，台湾民主还有希望。关键是在撑字上下功夫。网民 virus 货说，可以跟台湾朋友说恭喜了，太阳花时候很多人笑学生乱闹，现在他们应该明白了，一次运动不一定在于当时及时的结果，而在于之后的长远影响。非常高兴台湾人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知名网络时政漫画家巴丢草画了一幅漫画，叫做《民主的颜色》。他说，民主在大陆是一路红灯，在香港是黄灯焦灼，而在台湾则是绿灯畅行，祝贺绿营。如果可以，真希望台湾这座小小的岛能随太平洋的季风飘离大陆，哪怕飘到地球的远方。最后，我们就用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一段讲话结束这期的火墙内外。
但是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要以这一次国民党的失败为警惕。一个政府如果不站在人民的这一边，人民会随时把权力收回去。
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Google Plus 和 Twitter 网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台湾方面，台湾民进党借九合一选举大胜之势，要求马英九政府特赦反贪污罪入狱的前总统陈水扁，在野的党的这个要求也得到了一些国民党官员的呼应。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日前探望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后表示，陈水扁病情很严重，出现了明显的帕金森病的症状，例如手颤抖、尿失禁等。蔡英文呼吁政府让陈水扁尽快保外就医，居家治疗。他说，让陈水扁保外就医是人权问题，无关选战，也不应该是一个蓝绿的问题。前总统陈水扁因一系列洗钱受贿案件于2008年被法庭宣判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0年，但因台湾蓝绿政治分野的激烈对抗，外界一直有人质疑马英九执政期间对这桩案件的判决有司法不公之嫌。美国之音就此询问总统府的立场，发言人黄伟国的回答只有一句话，他说，总统府的立场只有一个，我们都尊重法律和医疗单位的专业判断。另外呢，台湾呢近期出现了埃博拉疑似病例，一名刚从阿尔及利亚返回台湾的19岁男性患者出现了发烧以及上吐下泻等症状，目前呢正在高雄市一家医院接受治疗观察。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表示，这名男性患者虽然不是从埃博拉疫区返回台湾，但是不能够排除感染埃博拉的风险，因此对他采取了最高级别的隔离监控措施。目前这名患者的体验检查已经送到了台北的实验室，化验结果预计很快出炉。另外，据高雄市收治这名病患的医院传来的消息，目前这名患者已经退烧，院方继续对他实行严密的隔离观察。当局呢呼吁民众不要过于惊慌，更不要传播不实的消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接下来呢是一组有与中国相关的新闻简讯。
中国向美国提供了一份北京当局通缉的在逃犯名单。美国国务院主管缉毒和执法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布朗菲尔德星期五说，双方确定了有限数目的人员名单，并同意制定解决每个个案的策略。此外，美中还将审视能否在此基础上建立针对这个问题的更大的解决方案。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中方向美方提供了一份100多人的名单，但几乎没有提供有关这些人的身份、所犯罪行或在美国藏身地的信息。中国正在展开大规模的行动，缉拿逃到海外的腐败分子。自从1990年代中期，大约18000名国企的腐败官员携款8000亿人民币逃到海外，但美中两国间没有引渡协议，被中国当局通缉的逃犯一般通过违反所在国移民法被驱逐。中国表示，被肯尼亚警方拘押的77名中国人很可能涉嫌跨国电信诈骗，但不太可能涉及网络攻击之类的网络犯罪。肯尼亚警方星期四以涉嫌网络犯罪为由，在首都内罗毕逮捕了77名中国人，并搜出一些能够潜入银行账户、肯尼亚银行系统和政府服务器的器材和设备。警方认为，这个团伙涉嫌网络攻击和网络欺诈。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发言人在一份英语声明中表示，被拘押的中国人可能属于一个跨境电信诈骗团伙。他表示，有资料表明，一些跨境诈骗团伙在境外利用电信设备打电话到中国国内进行诈骗，他们通过在各国转移来躲避中国警方的围捕。发言人说，根据中国大使馆官员领事访问，这77人中许多人教育程度不高，他们的中文交流都有很多语法和书写错误，更不要说用英文说和写了。这表明这些嫌疑人没有能力从事网络犯罪或涉及高安全级别的黑客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初步判断这是一起电信诈骗。他表示，中国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犯罪活动，并将积极配合肯尼亚警方调查。中国星期五为政府资助孔子学院项目进行辩护。在此之前，美国对该项目的透明度和学术自由的影响提出新的质疑。中国表示，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是所在地大学自愿设立的，目的是推动汉语学习以及学术和文化交流。但批评人士质疑，孔子学院威胁大学的学术自由，监视海外中国留学生，推动中共的政治目的。星期四，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是否受到中国影响举行了听证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否认孔子学院干涉当地学术自由。不过，此前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先后终止了各自的孔子学院项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星期四第一次举行听证，讨论中国的影响是否侵蚀美国的学术自由。前来参加听证的学者对于美国学术界与中国打交道时自我审查的现象感到非常担忧。主持听证的史密斯议员要求美国政府问责局对孔子学院的相关协议进行审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的高等教育可以出卖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美国大学为了中国教育市场获利，是否损害了学术自由原则以及他们自身的荣誉呢？
这是来自新泽西州的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他主持的听证上提出的疑问。史密斯议员说，中国对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包括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希望到中国开分校，同时中国以开办孔子学院等方式教中文，传播中国文化，输出软实力。史密斯议员说，许多美国大学对中国做出让步，换取在中国教育市场立足，希望逐渐地从内部改变中国。
但是到底是这些美国大学在改变中国，还是中国改变了美国这些大学？
史密斯议员以纽约大学为例，质疑该大学终止中国盲人维权法律活动人士陈光诚访问学者的身份，可能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史密斯议员说，他今年多次邀请纽约大学负责人到国会作证解释原因，但是遭到拒绝。 前来作证的几位学者都表示，美国学术界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存在自我审查的趋势。美国卡托研究所访问学者、前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说：“
说美国的大学这些年来在不断的在妥协，
对，
因为中国政府有钱，很多项目都可以资助研究资金，还有这个学生的学费。另外呢，那个美国的这些学者，他们也希望有机会经常到中国去，所有这些他们都要看人脸色，就要他不能惹怒中共。”
另外，中国政府的国家汉办在世界各地成立孔子学院，教中文，提倡中国文化。截止2013年底，中国在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440个孔子学院，646间孔子教室。中国目前在美国开办将近90所孔子学院。最近一些美国学者呼吁关闭孔子学院，但美国国务院表示支持美中人文交流。美国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特聘教授林培瑞说：“
慢慢有人看穿了汉办潜在的目标，因为他刚到的时候，你不知道他的潜在的目标是什么。他说，学中文呢、中国文化呀，谁反对呀？而且免费的，挺好的。”
林培瑞还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多拨款发展汉语教学项目，取代孔子学院。
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们国家要把我们的年轻人交给一个集权的政府去训练他们的中文？后来慢慢发现，有 strings attached， 有条件。
卡托研究所访问学者夏业良说，中国对美国学术自由的影响还表现在书籍出版。他说，中国对美国的许多原文书翻译也在不知会作者的情况下擅自删减审查内容。
那么这很多这个著作呢，当然思想性来讲的话是非常丰富的，但是中共呢是取己所需，如果是技术层面的、操作层面的内容，他一般不删，他删的就是那些带有原创性的思想的内容，所以呢，他有的书的删的篇幅还很大。
史密斯议员在这次听证会上宣布，他将要求国会的一个监督机构对美中教育合作项目进行审查，看看是否存在有损学术自由的协议。史密斯议员还准备举行相关的系列听证。 VOA 卫视记者杨晨、李义华、程晓，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另外呢，成千上万愤怒的抗议者连续晚上在美国的各大城市游行，反对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将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扼喉致死的纽约市白人警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星期四晚上，一些抗议者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警察逮捕了若干人，在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饿死黑人犯罪嫌疑人艾里克·加纳的白人警察之后，愤怒的情绪蔓延到首都华盛顿和其他城市。
真令人失望，因为有录像画面显示当时的情况，大家都看到了。我觉得大陪审团像是在审一个案子，而这其实不是他们的工作。
法医认为加纳是遭扼喉致死。纽约市警察局1993年开始禁止警察使用扼喉这种手段。纽约市长宣布对纽约市庞大的警察队伍进行再培训，希望以此平息愤怒的情绪。
培训的重点之一是改变我们的警察与市民交谈的方式，改变他们倾听的方式，放慢一些互动节奏，有时这种互动升温得太快。
民权活动人士要求对大陪审团就纽约和密苏里州福格森两个案子做出的类似决定展开联邦调查。福格森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了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下星期六，全国各地不少人计划游行至首都华盛顿，抗议大陪审团的这两个决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军事新闻方面，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亚太地区安全的维护有赖于美国在该地区常驻兵力，但是国防预算吃紧，可能使美军难以长期在海外部署足够的军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军方高级官员最近在许多公开场合发言，希望向美国公众呈现同一个信息， 也就是保卫国家安全以及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军队，而且美国需要将足够的兵力部署在世界一些热点地区。在海军研究所12月4号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美国海军作战部代理副部长、前太平洋舰队战斗部队司令邓尼根少将说，2013年菲律宾发生特大台风灾难之后，美军迅速展开大规模救灾行动，显示美军在东亚地区前沿部署的重要意义。
在灾难发生后的几小时和几天内，我们派遣了50架飞机和50艘军舰投入减灾努力。该地区得到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是美国是靠得住的。
12月2号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被提名接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海军上将哈里斯也说，美军需要继续在亚太地区常驻强大的军队，称这是防止中国以军事手段解决周边海域领土领海争端的最佳机会。
我们能掌握的防止中国民族复仇主义倾向的最佳机会，是在亚洲前沿部署军力，也就是在关键的时间和地点有我们的军队。
过去几年里，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遇到巨大压力，国防预算连年吃紧。海军少将邓尼根说，美军在东亚和其他地区的前沿部署未来可能难以维持在足够的水平。
如果经费过少，我们在关键的时间和地点部署军力的能力会出现空缺。当我们接到指令时，我们部署军力的时间可能会延长，有时候派遣的军力可能会力不从心。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福布斯和其他一些议员对军方高级官员就国防预算与公众直接对话表示欢迎。他说，美国民众以及他们在国会的代表需要认真和公开讨论纳税人究竟希望将多少钱用于军事开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向维护言论自由权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目前又遇到了新的挑战。最近他受理了一起涉及威胁言论的案子，法庭的判决将决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威胁性言论是否受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权的保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日前就一起经由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上诉的案子听取了口头辩论，引起美国媒体的广泛关注。案子的起诉方是宾夕法尼亚州居民安东尼·埃洛尼斯，被起诉方是美国政府。案子的起因是2010年埃洛尼斯在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他以及他本人被公司解雇之后，多次在脸书上对他的妻子和原来的同事进行暴力威胁。他甚至扬言要开枪袭击一所小学以及调查这一事件的联邦调查局人员。例如，他在一个针对他妻子的张贴中写道，有一种方法爱你，但是有一千种方法杀死你，若不让你碎尸万段血流成河，我就死不瞑目。不过他使用的言语大多取自美国饶舌歌手阿姆的歌词。据悉，阿姆在歌中经常使用暴力语言，有些直指他的前妻。他迄今获得了13次格莱美奖。最初，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地方法院发出了免受虐待保护令，禁止埃洛尼斯接近他的妻子。之后，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联邦地区法院以及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先后做出了对他不利的判决，判处他将近四年有期徒刑。但是埃洛尼斯不服，反过来把政府告上了法庭，而且一路告上了联邦最高法院。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先例，观点性言论一般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因此人们可以畅所欲言，而不必担心会受到起诉。但是淫秽的表达、不顾事实真相的恶意诽谤，以及有可能立即挑起暴力的言论，不在法律的保护范畴。联邦最高法院受理有关社交媒体上威胁言论的案子还属首次。 在埃洛尼斯一案中，他具体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判断某一言论是否构成真正威胁时，应该采用什么标准？是否应该把发表威胁言论的人的动机考虑在内？维吉尼亚州李士满大学研究绕舌音乐的埃里克·尼尔森教授作为非诉讼方，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了法庭挚友陈述书。他主张法庭在审理这个案子时，把埃洛尼斯的主观动机考虑在内。
Before you find him or anybody else guilty of conveying a threat,
法庭在判定埃洛尼斯发表威胁言论之前，不仅要考虑感觉受到威胁的人的反应，也要考虑发表这个言论者的动机。在埃洛尼斯一案中，各种迹象表明，埃洛尼斯发表的言论并不是当真的，它只是一种创造性的表达而已。
美国民权联盟言论、隐私和技术项目的专职律师李·罗兰德代表该组织，也向联邦最高法院递交了法庭挚友陈述书。罗兰德指出，某一言论只有在有意并且造成实际伤害的情况下，才构成刑事犯罪。
We have a robust First Amend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宪法和法庭维护言论自由权，尽管有些言论有可能冒犯他人或者是使人不悦，这种坚决捍卫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理念产生了粗鲁的，有时甚至是尖刻或是冒犯性的言论，但是这是美国法律框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埃洛尼斯的律师约翰·埃尔伍德指出，如果因为某人的言语疏忽就让其承担刑事责任，这种做法与美国维护言论自由的原则背道而驰。
If you could make someone liable for a criminal offense based not on what they meant to say, but based on
如果不考虑说话者本人的动机，而只是因为他没有料到自己的讲话会让他人看成构成了威胁，就让此人承担刑事犯罪责任，那么从此人们就会噤若寒蝉而不敢发表言论了。我们不能依据这样的标准判处某人刑事犯罪。
但是支持一方的人士反对以一个人的主观动机作为评判他发表的言论是否构成真正威胁的标准。西雅图律师贝基罗指出，全美大多数州在判定什么是真正威胁的言论时，采用的是普通正常人的检验标准。通俗地说，就是一个普通正常人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贝基罗认为，很显然他们都会认同埃洛尼斯的言论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What the Alonis is arguing before the U.S. Supreme Court is that you have to prove that it.
埃洛尼斯在联邦最高法院提出，检控官必须证明他的动机就是要威胁他的前妻和联邦调查局人员，而且给他们造成伤害。但是，美国大多数州在对待这类案子的审讯中判决指出，确定某个言论是否构成真正危险，要看一个普通正常人根据发表言论时的事实和情况是如何看待这个言论的。
全美制止家暴网负责公共政策的副主任保利特·沙利文·摩尔从家暴受害人的角度谈了什么是真正威胁。
For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threats cause them to move.
对受害人来说，真正构成威胁的言论导致他们搬家。我们在法庭之友陈述书中提到，有一位妇女18个月中搬了9次家。真正构成威胁的言论还迫使受害人辞去工作，从而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有一名受害人不得不搬到2000英里之外的地方。还有的受害人因此改名换姓，或者干脆放弃使用社交媒体的权利，否则虐待方就会设法传递信息给他们。这正是埃洛尼斯所做的。
据律师介绍，埃洛尼斯已经服完刑期，目前正处于3年监控释放阶段。在这期间，他必须向警官定期通报自己的情况，只要不触犯法律，他的刑罚就彻底结束。联邦最高法院接下来如何判决引起广泛的期待。一些专家指出，法庭的判决不仅对社交媒体时代的言论自由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也会对绕舌音乐者产生现实的影响，因为他们的歌词在法庭上用作了对他们不利的证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他的每周例行讲话当中说，到11月份，美国连续第10个月每月创造出20万个就业机会。他说，今年美国已经创造了265万个工作机会，这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没有过的现象。不过他也指出，这些工作机会的增长出现在高工资的行业，一般家庭收入却不比15年前高。奥巴马说这一点上没有变化。他敦促经过选举的新国会在一月份开始工作的时候，要携手努力加速增加更多人能获得高收入的机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防部依据奥巴马总统去年命令所提交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军中发生的不情愿的性事案件两年来已有所下降。不过批评人士说，五角大楼还远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国防部发来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四表示，五角大楼在打击军中性侵案中取得了切实进展，但是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努力。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五角大楼说，随同这份报告发表的匿名调查显示，案件数量已经从2012年的26000件下降到去年的19000件。不过调查还表明，举报性侵案件的数量有所增加。
这其实是个好消息。两年前我们估计举报的性侵案件只占1/10，如今达到1/4。
不过举报的案件中包括那些秘密举报以求获得帮助的受害者，这类案件没有通知军方指挥人员和执法部门，也没有人受到起诉。唐·克里斯滕森上校是前空军总检察长，退休后出任保护我们的捍卫者组织的主席，就是为了公开讨论军中性侵受害者无法得到司法公正的问题。他说2011年以来的有关数字表明，越来越多的人秘密举报。克里斯滕森上校说，
这表明信心缺失，而不像国防部所声称的那样。
有关数据还显示，去年举报性侵事件的妇女当中，60%以上的人感到某种形式的报复，通常表现为遭同事的排斥。克里斯滕森说，去年军中发生的19000桩性侵案中，仅175个案件中的实施者被认定有罪。克里斯滕森说，
罪犯知道他很可能不被起诉，即使遭起诉很可能不会被定罪，而受害者知道假如主动报案他很可能遭到报复。
上述调查结果在国会议员当中引发不同的反应，一系列备受关注的案件引发公众愤怒之后，议员们开始推动改革性侵案的处理方式。密苏里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克莱里·麦卡斯基尔说，
首先，军中的性侵案件太多，其次我们必须就报复问题采取更多措施。
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里·阿约特说，
性侵的普遍程度有所下降，举报数量上升，这一点对我们认识此类犯罪非常关键，因为太多的情况是这些人没有被曝光。
包括纽约州的克里斯滕·吉布兰德在内的一些参议员决心继续推动有关的立法，把性侵案起诉从军中指挥系统中取消，交由独立检察官处理。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的网络媒体说，莫斯科在军火交易领域仍然对北京充满猜疑，处处设防，因为俄罗斯与美国一样不满中国剽窃和复制军事科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要求加快构建军事装备体系的讲话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俄罗斯媒体说，中国军队一直在积极加强军事现代化的建设，而报纸网站的分析文章则认为，在中国加紧军事装备的更新过程中，同美国一样，俄罗斯对中国剽窃和复制军事科技的做法非常不满。报道说，正因为俄罗斯政府高层在这个领域的不满和担心，以及中国有仿制苏-27战机的先例，俄罗斯不想向中国出售先进的战机科技，而且在与中国的苏-35战机交易中，俄罗斯领导人曾一度很长时间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虽然俄罗斯和中国都竭力营造友好的气氛，不把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公开，但俄罗斯对中国仍然猜疑防备， 在武器出口领域继续采取许多预防措施，比如俄罗斯不会向中国转让苏-35战机引擎的设计图纸，这将使中国很难仿制引擎。此外，在向中国出售的武器装备中，许多配件都与俄军自己使用的完全不同。一旦中俄关系变坏，俄罗斯完全可以切断对中国的武器配件供应。与此同时，俄罗斯主要军工企业为苏-35战机研制和生产引擎的联合发动机制造集团总裁马萨洛夫最近透露，在苏-35战机交易中，俄罗斯仅会向中国提供标准的装备配置，其中包括 117S 战机引擎，俄方不会按照中方提出的要求对装备做出特别的改进，只有在这笔交易完成之后，俄方才会根据中国的要求对苏-35战机配置升级。马萨洛夫还透露，俄方正在对装备苏-35的 117S 引擎升级改良，在 117S 基础上研制的第二代战机引擎计划在2017年测试，并很快取代上一代引擎。新一代引擎可使战机保持超音速巡航状态。俄罗斯媒体过去曾经报道，在苏-35战机的谈判中，中国曾提出很多要求，俄方可能根据中方的这些要求量体裁衣，为中国专门打造苏-35战机。而且中国在这笔交易中也特别看重新式的战机引擎。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认为，既然俄罗斯决定向中国出售苏-35战机，俄方有关中国仿制技术的顾虑已经消除，或是双方在这个领域已经达成某种交易。此外，目前的政治气氛也有助于解决两国在军火交易中的分歧和猜疑，其中包括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下面向您播报国际新闻。台风黑格比已经在菲律宾登陆，海岸地区遭大雨袭击，风速达到每小时210公里。据报，台风星期六晚间袭击了东萨马省的多洛雷斯镇。菲律宾的民防局说，有50多万人星期五撤离了沿海村庄以及容易发生泥石流的地区。气象预报警告说，台风黑格比将冲击菲律宾中部地区，而该地区去年曾经遭受台风海燕的袭击，预计这是今年袭击菲律宾的最强台风。被绑架的美国摄影记者以及一名南非教师，星期六在也门的一次由美国领导的突袭营救行动中被基地组织杀害。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六说，摄影记者卢克·萨默斯和教师科尔基在美国营救行动中被扣押他们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杀害。美国和也门在也门南部舍卜沃省联合展开了这次营救行动，这两名人质已经被扣押了一年多。哈格尔对萨默斯和科尔基的家人表示哀悼，他说在营救行动中也有基地组织的几名恐怖分子被击毙。他说这次行动展开是因为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相信萨默斯的生命面临着紧迫危险。即将卸任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在2015年的头几个月中，驻留阿富汗的美军将增加1000人。哈格尔星期六在喀布尔的一个记者会上说，由于北约其他国家的军队出现拖延，奥巴马总统决定调整美军撤离的时间表。美国原计划今年底削减美军至9800人，哈格尔的宣布将改变原定计划。巴基斯坦军方表示，因2009年密谋袭击纽约地铁而被美国通缉的基地组织高级头目阿德南·舒凯里·朱马赫被巴基斯坦政府军击毙。军方说，星期六早上，军方袭击了位于阿富汗边界附近的舒马赫所在的营地，并且将他击毙。另外，他的两名同伙也被击毙。军方官员说，另外还有5名激进分子在袭击中被捕。美国联邦调查局将此人列在头号通缉犯的名单上，并出$500万捉拿他。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